欢迎收听未完待续，我是路易。最近好久都没更新啊，是因为我想把美学加入到哲思这个系列中，所以最近一直在查阅一些资料什么的，估计最近几天就会更新了。而今天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的诞辰，这期调频就读一读他最出名的几本书之一《罪与罚》的一些片段好了。首先我来读一下维基百科上罪与罚的一个故事梗概。罪与罚讲述了一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的故事。他离群所居，住在彼得堡的一个窄小的出租屋内，不远处住着掌管当铺的老太婆。老太婆为人吝啬，只愿意付极少的代价来收购人们去典当的物品。拉斯科尼科夫长期精神忧郁，并一直持有实践他所谓的伟人可以舍弃一切道德约束乃至有权利犯罪的念头，于是经过谋划之后，用斧头砍死了当铺的老太婆，并失手杀死了他的妹妹丽莎维塔，匆匆拿走了一些珠宝和财产。从此他便在自身的罪恶感的折磨下受尽痛苦。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为了赡养家人而被迫卖淫但信仰却极为虔诚的女子索尼亚。受到索尼亚和预审官波尔菲利等等人的影响，他最后向警方自首。经过审判，拉斯科尼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刑8年。索尼亚追随他到西伯利亚，拉斯科尼科夫一直不敢正视索尼亚的存在，直到索尼亚大病一场之后，他最终发现自己是如何的爱他，决心用尽一切来补偿他。结尾处的拉斯科尼科夫最终皈依了东正教，以示忏悔。这大概就是对这本书非常简略的一个概括啊。接下来我从书中选了几个重要的或者写得非常好的片段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选段一是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和侦探员彼得罗维奇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他谈到了他所持有的那种伟人可以舍弃一些道德约束乃至有权利犯罪的超人思想。这段对话开始于彼得罗维奇提到拉斯科尼科夫在周期论坛上发表的论犯罪的一篇文章。彼得罗维奇这样说，眼下我想起了您的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一直使我很感兴趣，文章的标题叫论犯罪还是别的什么，我已忘了，记不清了。2个月前我有幸在周期论坛上拜读了这篇大作。我的文章在周期论坛上？拉斯科尼科夫诧异地问道。半年前我休学的时候的确曾为一本书写过书评，但我当时投寄的是每周评论，而不是周期论坛。我记得我在文章中分析了罪犯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对啊，您还坚持认为犯罪的行为总是与疾病的发生相伴而行，极富创建，极富创建。然而我个人感兴趣的并非你文章的这一部分，而是文章结尾透露出来的一种想法，但可惜的是您只是含糊其辞的加以暗示。总之，假如您还记得的话，您提出的某种暗示是，世界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不是能够，而是有充分的权利为所欲为，甚至犯罪。他们似乎不受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观点受到存心夸大和蓄意的曲解，拉斯科尼科夫报以一声冷笑。他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试图把他推向何处。他记得自己的文章，他决定接受挑战。我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朴实而谦虚地说。不过我承认，你差不多忠实地转述了我的观点，如果您希望的话，甚至可以说完全忠实。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没有像您说的那样，坚持认为，非凡的人一定应该而且必须经常肆意妄为。我甚至觉得，这样的观点不易在报刊上刊载出来，我只是暗示非凡的人有权，也就是说并非官方的合法权利，而是自己有权准许自己的良心逾越某些障碍，而且这也只适用于唯一的情况，即为了实践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非这样做不可。您说我的文章含糊其辞，我准备尽可能地向您解释清楚，我想您似乎也希望我这样做，我也许并未搞错吧。我这就开始解释。依我看，如果开普勒和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无论如何也不能公之于众， 除非牺牲干扰这一发现而成为拦路虎的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甚至更多人的生命，那么为了把自己的发现向全世界、全人类公布，牛顿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一百个人。然而绝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牛顿有权随便杀人，见到什么人就杀什么人，或者每天在市场上偷窃。我记得我还在文章里接着加以发挥，说所有的人，比方说哪怕是人类的立法者和规章制度的创立者，从远古时代直至后来的梭伦、穆罕默德、拿破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制定新法规的同时，也就破坏了世所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代代相传的古老法规。而且当然了，他们也不会面对流血而停步不前，只要流血能够帮助他们成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类的恩人和规章制度的创立者，大多数都是让世界血流成河的可怕的屠夫。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所有的人，不只是那些伟人，就连那些稍稍超越常轨的人，也就是说，甚至那些稍稍能提出一些新见解的人，按其天性来说，都必定是罪犯，当然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否则的话，他们就很难跃出生活的常轨，而墨守成规。他们当然无法同意，这仍然是由于天性的缘故。然而在我看来，他们甚至就必须这样绝不同意。总而言之，您可以看到，到此为止，我的文章中并无任何特别新颖的见解。这类观点已经在报刊上登载过1000次，也已被阅读过1000次了。至于说到我把人分为平凡的人和非凡的人两类，那么我承认这种划分有点臆断，但我并未坚持说他们各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只是相信自己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提出新见解的人。当然了，这样的划分也是无尽无休的。然而区分这两类人的特征是相当鲜明的，第一类人，也就是那些材料，总的来说其天性是保守的，四平八稳的，他们俯首帖耳的生活，而且乐于俯首帖耳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也必须俯首帖耳，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使命，并且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全都违规犯法，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破坏的分子，这要根据他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了只是相对的，而且情况千差万别，他们大多在五花八门的声明中要求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存的秩序，然而为了实践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中，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不过这取决于其思想的性质及规模，这点我要请您提起注意。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才在文章中谈到他们有权犯罪，请您记住，我是从法律问题谈起的。不过也用不着太过惊慌，群众几乎从来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总是会处决他们，绞死他们，这是完全公正的，是在完成他们那保守的使命。然而到了几代之后，又是同样的群众为了这些被处死的人塑像立碑，对他们顶礼膜拜。第一类人永远是现在的主人，第二类人则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存着世界，增衍人口，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并引导它奔向目的地。无论是第一类人还是第二类人，都有完全相同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他们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选择二是拉斯科尼科夫在精神状态很差的情况下做的一个梦。人在病态中的梦境往往异常鲜明清晰，并且与现实生活惊人的相似，有时会出现极其可怕的情景，但这情景及整个发展过程却如此真实可信， 并且带着一个个如此逼真准确、出人意料而又很艺术的与整个情景十分吻合的细节，以致做梦者即使像普希金或者屠格涅夫这样的艺术家在醒着的时候也无法构想出这样的细节。这种梦，这种病态的梦，总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并且给失调和早已处于亢奋状态的人体留下强烈的印象。拉斯科尼科夫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中他回到了童年时代，还是在他们那个小城里。他大约七岁，一个节日的傍晚，他跟着自己的父亲在城外散步，天灰蒙蒙的，又闷又热，那个地方和他保存在记忆中的印象如出一辙，甚至记忆中的印象比他此时梦中出现的景象还要模糊得多。小城伫立在旷野之中，四周连一棵柳树都没有，一眼望去了如指掌，只是在遥远的地方，在那最天边处有一片黑乎乎的小树林，离城边最后一片菜园几步路的地方坐落着一家酒馆，一家大酒馆。每当他和父亲出来散步，路过酒馆门口，他总是让他产生厌恶之感，甚至恐惧之情。那里老是聚集着一大群人，大喊大叫，哈哈大笑，骂骂咧咧，嘶哑着嗓子，不成体统的唱歌，常常大打出手。酒馆周围老是有那么一些爱酒如命、面丑如鬼的人来来往往。每次遇到他们，他就紧贴在父亲身上，浑身颤抖。酒馆旁边有一条道路，一条乡间小路，总是尘土飞扬，而且这路上的尘土总是黑黑的。这条小路向前300步左右，便绕过城市的公墓，向右边蜿蜒，在墓地的中间有一座带绿色圆顶的石头教堂。他跟着父母每年要去教堂做一两次礼拜，追见他那去世很久从未见过的祖母。去做礼拜的时候，他们每次都带一盘米饭盛在一个白盘子里，再用餐巾包上，米饭甜甜的，用大米加白糖做成，还用葡萄干在饭上嵌出一个十字。他喜欢这座教堂和它里面那些古老的、绝大多数没有金属装饰的圣像，以及那位脑袋总在颤动的老神父。祖母的坟墓上盖着一块石板，他的旁边还有一座小小的坟墓，那是小弟弟的。小弟弟出世才6个月就夭折了，这个弟弟他甚至一点儿也不知道，因此完全没有记忆。但是人们告诉他，他曾经有一个小弟弟，所以他每次上坟的时候，都要按照宗教仪式，恭恭敬敬地对着这座小坟画十字，向他鞠躬，并且吻一吻他。现在他正梦见，他和父亲沿着那条小路走向公墓，从酒馆旁经过，他拉着父亲的手，畏惧地回头望向酒馆，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特殊的景象吸引住了。这一次，这里仿佛在举办游园会，熙熙攘攘地挤着一大群穿得五颜六色的城市妇女、乡下娘们儿、他们的丈夫以及各种各样看热闹的人，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一起唱着歌。而在酒馆台阶旁停着一辆大车，一辆奇怪的大车，这是通常套着高头大马用来装运货物和酒桶的四轮大车。他一向爱看这些拉车的高头大马，他们有着长长的鬃毛、粗壮的四条腿，悠闲地迈着均匀的步伐，拉着的货物好似整整一座山，也泰然自若，毫不吃力，似乎拉车比不拉车还要轻松些。然而现在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的一辆车上却套着一匹又小又瘦、黑棕黄毛的农家烈马。以前他经常看到这种马有时竭尽全力地拉动一车堆的高高的木柴或干草，尤其是当车轮陷入泥泞或车辙里的时候，农夫总是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有时甚至痛抽他们的脸和眼睛。每次看到这种情景，他都觉得极其极其悲惨，心酸的几乎痛哭起来，而妈妈总是照旧把他从窗口拉开。然而这时突然人声鼎沸，从酒馆里走出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高大的庄稼汉，他们身穿红衬衫或蓝衬衫，披着厚呢上衣，大喊大叫，高声歌唱，弹着巴拉莱卡琴。上车，大家都上车，一个汉子这样叫喊着。他相当年轻，脖子很粗，一张胖乎乎的脸，红通通的，红的就像胡萝卜。我送大家回去吧，上车吧。但应声响起的 却是一阵哄笑和叫喊。这样匹烈马怎么能拉得动我们呢？米克尔卡，你没发疯吧？把这样一匹小母马套在这样大的一辆大车上，这匹黑棕黄毛马准有20岁了吧，哥们儿。上车，我把大家都送回去。米克尔卡又大喊起来，并带头跳上大车，拉起缰绳，挺直身子站在大车前部。枣红马不久前让马特维牵走了，他在车上喊道，而这匹小母马，弟兄们，只是让我伤心，真恨不得打死他，免得糟蹋了粮食。喂，上车吧，我要让他飞跑，他跑起来像飞一样呢。他手指马鞭，喜盈盈地准备抽打那匹黑棕黄毛马。哦，上车吧，干嘛不上呀？人群中爆发出哈哈大笑声。听见了吗？他会飞跑呢，他恐怕有10年没飞跑了吧，他飞腾起来了。别怜悯他，弟兄们，一人一根鞭子，准备抽他。对啊，抽他，大伙儿笑嘻嘻的说着俏皮话，爬上了米克尔卡的大车，上去了5-6个人，还可以坐人。于是又把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婆娘拉上去了，她穿着一身大红布衣服，戴着一顶镶有小玻璃珠的两角帽子，脚蹬一双女士暖鞋，咯巴咯巴地磕着花生，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周围的人群也笑不住口，而且说实话，哪能不笑呢？这等瘦弱的小母马竟拉着这样笨重的大车，还说要飞跑呢。车上的两个小伙子立即一人拿起一根鞭子，准备帮米克尔卡。随着驾的一声，小母马竭尽全力地往前拉车，但它不仅不能飞跑，甚至连迈步都很艰难，只能半步半步地向前挪移，口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并且被雨点一样落在背上的三根鞭子抽打都直往下蹲。大车上的人和围观的人群笑得更起劲了，米克尔卡却怒气冲天，狂暴地用鞭子越来越快地连连抽打这匹小母马，似乎他当真认为他会飞跑呢。弟兄们，让我也上去，人群中的一个小伙子也来了兴致，大声地喊道。上车，大家都上车，米克尔卡嚷道，他拉得动大家，我要抽死他。他挥着鞭子噼里啪啦地猛抽，气得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打他才能解恨。爸爸，爸爸，拉斯科尼科夫叫着父亲，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呀？爸爸，他们在毒打那匹可怜的小马呀。我们走吧，走吧，父亲说，他们喝醉了在胡闹，一帮傻瓜，我们走吧，别看了。父亲想带他走，但他从父亲的手里挣脱出来，情不自禁地奔向那匹小马，但是可怜的小马已经情况不妙，他气喘吁吁，站立了一会儿，又使劲拉车，几乎摔倒在地。抽死他，米克尔卡大喊着，不打不行，我要抽死他。难道你没有心肝吗，魔鬼？一个老头在人群中说道，哪儿都没见过让这样的小马拉这么重的大车呀。另一个人补充了一句，你会累死他的。第三个人吼道，别瞎操心，我的东西，我想咋样就咋样。再上来几个，大伙儿都上来，我笃定让他飞跑。突然一阵哈哈大笑齐发，盖住了一切声音。小母马忍受不了越来越快的抽打，竟开始无奈地撂起蹶子来，甚至那个老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确实，这样一匹瘦骨伶仃的小母马还想撂蹶子呢。人群中又有两个小伙子，每人拿着一根鞭子，从各自的一边冲上前来，奔到小马跟前，抽打他的两肋，打他脸，打他眼睛，瞄准眼睛打。米克尔卡大叫道，唱支歌吧，弟兄们，有人在大车上喊道。于是车上的所有人随声唱起来，欢乐豪放的歌声轰响着，铃鼓叮儿当啷地敲击着，在曲调中还夹杂着口哨声。胖婆娘还在嘎巴嘎巴地磕着花生，一边咯咯地笑。拉斯科尼科夫跑到马儿身旁，又奔到前面，他看见这些人是怎样抽打他的眼睛，瞄准眼睛抽打，他大哭起来，他的心砰砰剧跳，眼泪哗哗地往下直流。打马者中有一个人的鞭梢碰到了他的脸，他全然没有感觉到，他伤心地绞着双手大声喊叫，冲向那个对一切频频摇头并痛掐斥责的须发斑白的老头身边。一个婆娘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想拉开他，他挣脱出来又奔向小马，那匹马已经气息奄奄了，但他还是再次撂起蹶子来。你他妈见鬼去吧，米克尔卡狂怒地大吼一声，他甩掉鞭子，俯身从大车底部拖出一根又长又粗的圆木，双手握住他的一头，使劲在黑棕黄毛马的头上挥舞着。会劈死他的，围观的人大喊着，会打死他的，我的东西，米克尔卡叫着，抡起圆木使劲往下打下去。 一声沉重的打击砰的响起。抽他，抽他，干嘛不抽了？人群中有几个声音在喊。于是米克尔卡再次抡起原木，这全力一击又重重地落在倒霉的烈马背上，马的屁股整个蹲落在地面，但他又跳起来向前拉车，他竭尽最后的力气左拉右拉，想让大车转动起来，但有六根鞭子从四面八方一齐抽向他，而那根原木又已高高的举起，第三次随即是第四次，沉重而有节奏地落下来。米克尔卡因为不能一棒制马死命而气得发疯，还活着呢，周围的人高叫着，这就保准倒下了，弟兄们，他要完蛋了。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大声说，干嘛不用斧头砍他，一斧头就砍死了呀。第三个人叫道，哎，别指手画脚了，让开。米克尔卡疯狂地大叫一声，他丢掉原木，又朝大车俯身，拖出一根铁棒来，当心，他喊着，抡起铁棒竭尽全力打向自己那匹可怜的小马。铁棒扑的一声落下，小母马摇摇晃晃几下便无力地倒下了，他还想拉车，但铁棒又狠狠地打到他的背上，他跌倒在地，就像四条腿一下子全部被砍断了。打死他，米克尔卡高叫道，发狂般地从大车上跳将下来。几个同样喝得满脸通红酒醉醺醺的小伙子随即抓起旁边碰到的东西，鞭子、棍子、原木，冲向那匹奄奄一息的小母马。米克尔卡站在一旁，用铁棒打击他的背部，马儿伸直头颈，艰难地喘了一口气，渐渐死去。打死了，人群中有几个叫道，谁叫他不飞跑呢？我的东西，米克尔卡喊着，他的双手拿着铁棒，两眼充血，他站在那里，似乎因为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打而深感悔恨。哎，你真是狼心狗肺。人群中已经有许多声音在高喊，但是可怜的孩子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大叫着冲出人群，来到黑棕黄毛马跟前，抱住那僵硬的血迹斑斑的马头吻了起来，吻他的眼睛，吻他的嘴唇。随后他突然一跃而起，捏紧两个拳头，发狂般的冲向米克尔卡。就在这时，一直在后面紧追的父亲终于抓住了他，把他拖出了人群。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父亲对他说，我们回家吧。爸爸，为什么他们要把可怜的马打死呀？他呜呜咽咽地说，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此他的话变成了叫喊，从他稚嫩的胸膛中直冲出来。他们喝醉了，在胡闹，与我们无关，咱们走吧，父亲说。他用双手抱住父亲，但他感到胸口堵得发慌，憋得难受，他试图缓一口气，便大叫一声，拉斯科尼科夫醒了过来。全谈三是关于主角拉斯科尼科夫杀掉老太婆和他的妹妹丽莎维塔的段落。他尚未下完楼梯，就有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情况搞得他不知所措。当他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门口，厨房的门像往常一样大敞着，他小心翼翼地朝里面瞟了一眼，以便预先看清，如果纳斯塔西亚外出的话，女房东本人会不会在那里？假如不在，那么他的房门是不是紧关着，以免当他进屋拿斧头的时候他从房间里看见。然而使他惊得魂飞魄散的是，他突然发现纳斯塔西亚这次不但在家，在自己的厨房里，而且正在干活，从篮子里拿出一件件内衣晾到绳子上。一见到他，他立即不晾衣服了，朝他转过身来，久久地凝望着他，直到他走了过去，他把目光投向别处，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过去。然而事情已经泡汤了，没有斧头，他觉得遭到了可怕的致命一击。他站在大门口，陷入了沉思之中。煞有介事的上街散步吧，他深感恶心，回家去吧，更令人厌恶，多好的机会啊，永远的失去了。他的嘴里念念有词，漫无目的地站在大门口，正对着看门人那间黑漆漆的小屋，小屋的门也是敞开的。忽然他打了个哆嗦，在离他仅两步远的看门人的小屋里，一条长凳的右下方有一个什么东西晃亮了他的眼睛。他环视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看门人的屋前，下了两级台阶，压低嗓子喊了看门人一声，果真不在家，也许就在附近，在院子里，因为门是敞开的。他飞速冲向斧头， 从长凳底下的两块劈柴之间把他拖了出来。他没有走出屋门，就在原地把斧头挂到了绳套上，双手插进衣袋，走出了看门人的小屋，没有任何人发现。理智真无用，魔鬼显神通。他怪里怪气地笑着，心想这件事使他精神大振。他缓缓悠悠，老成持重，不慌不忙地在路上走着，以免别人怀疑。他很少看过往的行人，甚至力求完全不看他们的面容，尽可能做到平平常常。偶然间，他朝一间小铺子瞅了一眼，发现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7:10，必须加快步伐。但同时他又绕了一个弯，从另一边绕到那栋房子跟前，已经近在眼前了，就是这栋房子，就是这扇大门。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钟当的敲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已经7:30了吗？不可能，准是这钟快了。他很走运，又顺利地进了大门。不仅如此，甚至有点有如神助。就在这一瞬间，刚好有一辆装运干草的高大马车在他前面驶进大门。他跨进门口的时候，大车把他遮得完全不露行迹。大车刚从门口驶进院子，他就从右边一溜烟猫了进去。可以听到在大车的那边有几个人吵吵嚷嚷，争争吵吵，但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也没有谁和他披面相逢。朝向这个正方形大院子的许多窗户在这时候是开着的，但是他没有抬头。通向老太婆那里的楼梯相距不远，从门口往右边时，他已经来到了楼梯上。他喘了一口气，用一只手按着砰砰狂跳的心，随即摸了摸斧头，再一次把它扶正，然后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走上楼梯，很不时地留声细听。然而那时候楼梯上也完全是空寂无人，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没有碰见一个人。的确，二楼有一套空房子的房门洞开着，有几个油漆工正在干活，但他们根本未曾看过他一眼。他稍停片刻，思考了一会儿，又继续上楼。当然了，假如这些人根本不在这里，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然而他们上面还有两层呢，不过眼前就是四楼了，就是这扇房门，就是对面这套房间，另一套是空空荡荡的。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老太婆住房底下三楼那套房间显然也是空空如也，用小钉子钉在门上的名片取掉了，搬走了。他感到呼吸急促，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闪过，是否回去就算了。但他并未答复自己，而是留神细听老太婆房间里的动静，死一般的沉寂。随即他又听下面楼梯上有无动静，久久地听着，全神贯注。然后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悄悄地走到门口，整理了一下衣服，再一次摸了摸挂在绳套上的斧头。我是不是脸色苍白？他想着，我是不是显得特别忐忑不安？他疑心很重，是否再等一会儿，等到心跳正常？然而心跳并未正常，相反，倒很存心作对似的，越跳越剧烈，越跳越剧烈。他无法忍耐，慢慢把手伸向门铃，拉了一下。半分钟后，他又拉了一次，声音更响，毫无反响。再拉铃也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对他来说也不合适。老太婆必定在家，但他生性多疑，而且是孤身一人，他多少了解一点他的习惯。他再一次把耳朵紧贴在门上，是他的感觉极其敏锐，还是确实听得分明？反正他突然听到一点，似乎是手摸门锁把手的小心谨慎的沙沙声，以及似乎是衣服碰到门上的窸缩声。有人难以察觉地站在门锁旁，也像他在外面一样，躲在里面留神细听，看来也把耳朵紧贴在门上。他故意活动了一下，并且声音略高地嘀咕了一声，以免别人认为他是藏在那里。然后他第三次拉动门铃，不过拉得很轻，颇有风度，毫无急躁情绪。后来当他回忆这一情景时，他是那么清晰，那么鲜明，这一分钟已经永远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但他无法理解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巧招，何况他当时脑袋懵了好一阵，甚至感到身体都几乎不属于自己。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开门钩的声音，像从前一样，门只开了很小的一条缝，两道犀利多疑的目光从黑暗中注视着他。这时拉斯科尼科夫一时慌张，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担心老太婆因为只有他们两人而心生畏惧， 也不指望自己的表情会使他疑虑顿消，于是他一把抓住房门向自己这边猛拉，以免老太婆心有所忌再把门关上。看到这种情形，老太婆没有把门朝自己身边拉回去，然而也不曾松开所抓着的门锁把手，因此他几乎把他连门一起拉到楼梯上。他见他横着拦在门口不让自己进去，便径直冲他走去。他惊吓地往旁闪开，想要说点什么，但又似乎说不出来，只是直瞪着双眼望着他。您好，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他试图尽量把话说得自然随便些，但声音太不如人意了，变得磕磕巴巴，而且不断打颤。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哦，最好我们到这儿来，到光亮的地方。他把他抛在一旁，不等邀请便径直走进屋里。老太婆紧随着他跑了进去，舌头终于灵活了起来。上帝啊，您到底要什么？您是什么人？您有什么事儿？得了吧，我是您的熟人拉斯科尼科夫，这不，我带来了抵押品，前两天说好的。说着他把抵押品递给了他。老太婆本想看看抵押品，却又立刻睁大双眼，直盯盯地逼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眼睛。他目不转睛，凶相毕露，疑心重重地看着他。这样过了个把分钟，他甚至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嘲讽的神情，似乎他已经洞察一切。他感到张皇失措，几乎恐惧起来。假如他再这样盯着他半分钟，而且一言不发，他就会恐惧地从他这里逃掉。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他突然也凶巴巴地说。有兴趣你就拿去，没兴趣我就去找别人，我可没这功夫。他并不想说这些话，然而这些话却突然自己脱口蹦出。老太婆镇静下来，客人那不容置疑的口气显然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魏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突然，这是什么东西？他瞄着抵押品问道。银烟盒，我上次就已说过的。他伸出一只手来。啊，先生，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白？瞧，两只手也在发抖。您刚洗过澡是吗，先生？寒热病发了，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要是没有东西吃，脸色哪能不白呢？他补充了一句，勉勉强强地才把话说完。他又觉得浑身无力了，不过他的回答倒也近乎情理。老太婆接过了抵押品。这是什么东西？他问道，手里掂量着那件抵押品，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拉斯科尼科夫。一个玩意儿，一个烟盒，银的。您看看吧。可是这怎么看都不太像是银的呀。哎，还捆着呢。他力求解开绳子，转身面向窗户的光亮之处。有几秒钟他完全把他抛在一旁，背对着他站着。他解开大衣，从绳套上取下斧头，不过还没有完全拿到外面来，而是用右手在大衣里握住他。他的双手虚软的可怕，他自己觉得一瞬间又一瞬间，手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硬。他怕极了手稍松，斧头就会掉落在地上。他感到头晕目眩。还这捆的是什么玩意儿？老太婆气恼地叫了起来，朝他这边挪了挪。连一刹那都不能再错过了，他彻底拿出斧头，双手举起往下一挥，几乎下意识的，几乎不费力的，几乎机械性的用斧背砸向了他的头部。这时他似乎全无力气，但他的斧头刚一落下就立即力透全身。像往常一样，老太婆没戴头巾，她那稀稀疏疏夹杂着斑斑白发的浅色头发照例厚厚地抹了一层发油，编成一根老鼠尾巴似的细辫子，用一把断了的牛角梳子盘起，翘在后脑勺上，斧头正好落在头心。这是因为他个子矮小，他叫了一声，不过声音十分微弱，突然全身瘫软倒在地板上。但是他还能举起双手护向头部，他一只手还紧抓着抵押品。这时他竭尽全力猛地一砸，两砸，用的都是斧背，而且砸的都是头心，鲜血就像从一只翻倒的杯子里哗哗地飞涌而出，身子仰天倒了下去。他往后退开，让他躺下，接着立即弯腰去看他的脸。他已经一命呜呼，眼珠骨突，好似要蹦出来一样，而前额和整个脸面因为抽搐变得皱纹深陷，极其难看。他把斧头放在死尸旁边的地板上，立即伸手去摸他的衣带，尽力避免飞涌出的鲜血沾到身上。他摸的是右口袋，上次他就是从这个口袋掏出钥匙。他的头脑已经十分清醒， 神志不清，天旋地转的感觉早已烟消云散，但双手仍然索索发抖。他后来还记得，当时他甚至十分细致入微，小心翼翼，接力不让任何东西沾上血迹。他眨眼间就掏出了钥匙，和上次一样，所有的钥匙都串成一串，挂在一个小钢圈上。他立刻拿着钥匙跑进了卧室。接下来是一段他翻箱倒柜找寻财物的描写啊。紧接着的一幕就是老太太的妹妹丽莎维塔回到了家。我们接着来读啊。突然他仿佛听到躺着老太婆的尸体的房间有人在走动，他停止动作，像死人那样默无声息。然而万籁俱寂，看来这是他的幻觉。但突然他又分分明明地听见一声轻微的叫喊，或者仿佛有人在轻轻地断断续续的呻吟，随即又住了口，然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足足有一两分钟。他蹲在箱子旁等着，屏息静气，但他忽然豁得跃身而起，抓起斧头奔出卧室。丽莎维塔站在房子中央，双手抱着一个大包袱，呆若木鸡地望着被打死的姐姐，脸色煞白，一如麻布，仿佛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见到飞奔出来的拉斯科尼科夫，他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轻轻哆嗦着颤抖起来，整个脸孔都抽搐起来。他悄悄举起一只手，张大了嘴，但还是叫不出声来，于是慢慢后退着从他跟前远挪到角落里，两眼一眨不眨，直勾勾地盯着他，但仍然没有叫喊，仿佛连叫喊的力气都不足了。他拿着斧头向他扑将过去，他的嘴唇痛苦地抽搐歪了，就像被什么东西给惊吓住的幼儿，眼盯盯地看着吓坏他们的东西，想要叫喊出声一样。这个不幸的丽莎维塔太过老实了，她以前已被打得永远胆小如鼠，因而不曾抬起手来保护自己的脸。虽然此时此刻，这是一个最必不可少、自然本能的动作，因为斧头高高举起，正照准她的脸。她只是微微抬起那只空着的左手，但远远没有达到脸部，慢慢地朝前向他伸去，似乎想要推开他，斧刃恰好劈在头顶，前额的上半部几乎直到天灵盖，顿时被劈成两半。他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拉斯科尼科夫彻底失魂落魄了。他抱起他的包袱，又扔掉他，然后跑向前世。第四个段落选自拉斯科尼科夫最终决定自首的一幕。我们现在来开始读。他走进甘草市场，他不喜欢，很不喜欢碰见人，然而他却偏偏向更人潮涌动的地方走去。只要能让他孤身独处，他情愿献出这世上的一切。可是他自己又感觉到，真让他孤身独处，他连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人群中有一个醉鬼在发酒疯，总是想跳舞，却总是摔倒。人们围着他看热闹，拉斯科尼科夫挤进人群，看了那个醉鬼好几分钟，突然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哈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已经全然忘记了那个醉鬼，甚至对他视而不见了，尽管两眼还望着他。最后他走开了，甚至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了。然而当他走到广场中心时，心里忽的一动，一种感情哗的一下涌上心头，掌控了他整个身心。他忽然想起索尼亚的话，站到十字路口向人们跪下，吻一吻大地，因为你对他也犯了罪，然后大声地告诉全世界，我是杀人犯。一想到这些，他就不禁全身发抖。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最近这几个小时里，一种走投无路的苦闷和惶惶不安已经彻底把他压垮了，因此他一头扎进这种鲜淋淋湿哒哒的完整感觉之中。这种感觉像疾病发作一样突然涌上他的心头，先是星星之火，忽然燃成熊熊大火，笼罩了他全身。他一下子变得全身瘫软，泪水夺眶而出，他突然就原地跪了下来。他跪在广场中间，朝大地磕了一个头，怀着欢欣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片脏兮兮的土地。他站起身来，又跪下磕了一个头。瞧，喝高了吧，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爆发出一阵哄笑。哥们儿，他这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呢，在跟孩子们和故乡告别呢，向全世界磕头，亲吻京城圣彼得堡和他的土地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小市民补了一句。 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呢？第三个人插口道，还是个贵族呢？有人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所有这些反应和议论影响了拉斯科尼科夫，正准备脱口而出的那句我杀人了便咽了回去，不过他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些叫嚷，目不斜视地径直穿过一条胡同朝警察分局的方向走去。半路上有个人影在他眼前闪了一下，但他并未大吃一惊，他已经预感到必定会如此。当他在甘草市场第二次磕头的时候，扭头朝左边一看，看见索尼亚站在离他大约50步远的地方，他躲在广场的一排板棚后面，看来他一直伴随着他那悲伤的旅程。此时此刻，拉斯科尼科夫感觉到了，而且他彻底完全的明白了，索尼亚现在并将永远跟他在一起，将会跟随他走到哪怕天涯海角。他不禁长断魂消，然而他已经来到那个决定命运的地方了。他朝气蓬勃地走进院子，必须走到三楼。上楼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他想，他总觉得离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还早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翻来覆去考虑许多问题。他全身发冷，几乎是心慌意乱地推开办公室的门。这次办公室里的人倒是寥寥无几，只有一个看门人，还有一个普通市民，连警卫都没有从隔板后面向外探视一下。拉斯科尼科夫走进里面的房间，也许还可以不说呢。他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想法，这里有个穿普通长礼服的私书正坐在写字台前抄写什么东西，墙角里还坐着一个私书，扎苗托夫不在，吉科继母福米奇当然也不在，没有什么人吗？拉斯科尼科夫问坐在写字台前的私书，你要找谁？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叫道，您好啊。拉斯科尼科夫开始哆嗦起来，他忽然从第三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这真是命运的安排，拉斯科尼科夫心想，他为什么在这里呢？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彼得罗维奇大声地问道。如果办事情，那您来得早了一点，不过我能帮忙。说老实话，您贵姓？对不起，拉斯科尼科夫。哦，对了，拉斯科尼科夫，难道您以为我居然会忘记你的名字吗？您可别把我看作这样的人。然后是一段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和彼得罗维奇的对话啊。在这段对话中，拉斯科尼科夫又打了退堂鼓，决定不再自首了。然后我们接着读啊。我该走了，拉斯科尼科夫嘟囔着，对不起，打扰了。哦，哪里的话呀，请常来，非常欢迎。彼得罗维奇甚至向他伸出了一只手。我只是想，我要找扎苗托夫。明白明白，非常欢迎，我十分高兴。再见，拉斯科尼科夫微笑地说道。他走出门去，一路摇摇晃晃，头脑里天旋地转。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用腿站着，他用右手扶着墙开始走下楼梯。他感到有个看门人手里拿着一本户口簿，迎面登楼向他走去，撞了他一下。有一只小狗在楼下什么地方汪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有个女人朝他扔了一根擀面杖并大声地喝止他。他下了楼走进院子里，就在院子里离入口不远的地方站着索尼亚。他脸色煞白，状如泥塑木雕，视丹如绿地看了他一眼。他站在他面前停住脚步，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锥心泣血又疲惫不堪的神情，甚至含有某种绝望。他把双手一举一拍，拉斯科尼科夫的嘴角挤出一丝极其难看茫然若失的微笑。他站了一会儿，苦笑了一声，便转身上楼，又朝办公室走去。彼得罗维奇已经端坐下来，正在翻寻文件，一个粗大的汉子站在他面前，就是刚刚上楼撞了他一下的那个人。哎，您怎么又来了？是忘了什么东西吗？您到底怎么了？拉斯科尼科夫双唇白滋滋的，目光呆定定的，静悄悄地朝他走去。他走到桌子跟前，用一只手撑住桌子，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只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您不舒服了吧？拿椅子来，快，请坐到椅子上来，坐呀，拿水来啊。拉斯科尼科夫坐到椅子上，但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彼得罗维奇那张露出讨厌和惊愕的神情的脸。两人对视了将近一分钟，彼此都在等待。水送来了。是我，拉斯科尼科夫开口说，先喝点水吧。拉斯科尼科夫伸手推开了水，轻言细语， 一字一顿却十分清晰地说道，是我那天用斧头杀死了那个年老的官太太和她的妹妹丽扎维塔，并抢走了财物。彼得罗维奇瞠目结舌，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过来。拉斯科尼科夫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口供。最后一幕发生在拉斯科尼科夫已经去到了西伯利亚去从事苦役，然后最终正视自己和索尼亚的感情，并最终完成了忏悔。又是一个亮灿灿暖洋洋的日子，清晨6点钟，他动身到河边去干活。河边的板棚里建有一座烧雪花石膏的窑，他就在那里捣碎石膏。派到那里去干活的一共有3个人，一个囚犯跟看守一起到要塞领工具去了，另一个囚犯开始准备劈木柴，把他们装进窑里。拉斯科尼科夫走出板棚，来到河边，坐在板棚旁边的原木堆上，开始眺望那条宽阔荒凉的河流。高高的河岸上视野开阔，周围广袤的土地尽收眼底，从遥远的对岸隐隐飘来阵阵歌声。那边在一望无垠又沐浴着阳光的草原上，隐约可见黑点般星罗棋布的牧民的帐篷。那是一个自由的天地，生活着另一种人，他们与这里的人截然不同。在那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亚伯拉罕及其部族的时代仍旧在延续。拉斯科尼科夫坐着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对岸，渐渐进入了幻想和冥思之中。他一无所思，但是却有某种忧虑使他心神不宁，让他回肠久转。突然 Sonia 出现在他的身旁，他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跟他并排坐了下来。时间还很早，清晨的寒气依然逼人，他穿着一件寒酸的带风帽的旧大衣，头上包着一块绿色的头巾，他依然是满面病容，瘦淋淋白煞煞的，颧骨都凸了出来。他亲热而快活地对他微微一笑，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向他伸出一只手。他总是怯生生地向他伸出自己的手，有时甚至根本不向他伸手，仿佛害怕他会把他的手推开。他在跟他握手的时候似乎总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有时见到他总是恼恨交加，有时在他探望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执拗地一言不发，有时他一见到他就战战兢兢，而离开的时候又心如刀割。然而在他们的手没有分开，他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只垂下双眼望着地面。只有他们两人，没有人看见他们。看守在这个时候也把头扭了过去，这件事是怎样出现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然而突然间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把他抓举起来扔到他的脚边，他放声大哭，并且抱住他的双膝。在最初的一瞬间他吓得面如土色，他从坐处一跃而起，全身哆嗦直望着他。不过就在这一刹那，他马上明白了一切，他的双眼里闪耀着无限幸福的光辉，他明白了，而且再也毫无疑问了，他爱他，无限的爱他。这个时刻毕竟终于降临了，他俩都想说点什么，然而又都说不出来。他俩眼睛里都噙着泪水，两个人脸色煞白，身体消瘦，然而就在这两张病恹恹白煞煞的面孔上已经闪耀着焕然一新的未来的曙光，彻底复活，获得新生的曙光。爱使他们复活了，对另一个人来说，这个人的心就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源泉。他们决心等待并且忍耐，他们还得等待整整7年，而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他们还会承受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获得多少绵绵不绝的幸福。然而他已经复活了，他自己知道这一点，而他仅仅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而活着。当天晚上牢房上锁之后，拉斯科尼科夫躺在铺板上想念着他，他思念着他，他回想起他怎样经常折磨他，让他伤心不已。他想起了他那白煞煞瘦淋淋的小脸，不过现在他想起这些事情几乎不再感到锥心的疼痛了。他知道他现在将用一生一世的爱来补偿他所受到的一切痛苦，而过去的一切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在激情初次迸发的时刻，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判决和流放，在他看来似乎都是某种身外的 奇怪的事情，甚至好像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然而这天晚上，他却无法每时每刻持之以恒地想某一件事情，也无法全神贯注在某一点上，而且现在他也无法有意识地去解决任何问题。他只能感觉生活已经代替了思辨，因此思想意识必须完全另起炉灶。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福音书，他无意识地拿出它来，这是他的书，就是他把关于拉萨路复活的故事读给他听的那本书。刚开始服役的时候，他以为他会用宗教来折磨他，喋喋不休地宣讲福音书，会把书硬塞给他。然而使他大为讶异的是，他一次也没有对他谈这个，甚至也没有一次提出要把福音书给他，是他自己在生病前不久主动向他要的这本书。于是他一声不吭地把书带给了他，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把它打开过，就是现在他也没有把它打开。但是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倏地闪过，难道他的信仰现在不也成为我的信仰吗？他的感情，他的愿望，整个这一天索尼亚也心潮澎湃，而在夜里甚至又病倒了。然而他无比幸福，以致几乎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恐惧了。七年，仅仅七年，在自己的幸福之初，有时他俩都乐于把这七年看作七天。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是不可能尽情直遂地获得新的生活的，还必须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将来必须用丰功伟绩来回报他。然而这可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脱胎换骨，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认识迄今为止一无所知的新的现实生活的故事。这可以成为一部新的小说的题材，不过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收听马达达友。